无上瑜伽派一样要同样依止于般若的正见，才有办法悟入什么胜利地啊，这是没有意外的，没有例外的。所以呢，解释明经就告诉我们，依止什么？依止七种真如，对不对？依止七种真如，才得以悟入一切法相，一切法相。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学习这个，一定要学习这个。不管你去学习般若，学习唯识，学习阿含，学习这个方等的经典，学习天台宗的宗义，学习华严宗的宗义，不管你学习哪一部的宗义，你都要能够先奠定般若的正见，能够找到一条悟入胜义地的方法，把这个方法真正能够奠定正见而发心成就佛道，对不对？你有这个意愿了以后呢，依止于这个正见发心，依照这个道次第陆陆续续的成就，依次第的成就。所以我们今天有人说啊，我们呢就从佛学名相啊这样子来修学佛学概论，墨学从以前呢跟着老师学，老师就不是这样教导的。我第一个正式学习佛教名相的是从大智论跟着游老师学习。游老师说他的老师方东美老师说大智论是最好的佛学概论，是这样教导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法相必须在一部经，对不对？因为大智论背后是什么经？大品般若经嘛，对不对？随经的次第，他讲到什么法相，龙树菩萨就为我们怎么样很慈悲的开示。不管用昆乐门，用毗昙门，或者是声闻空门、菩萨空门，种种方便善巧，用多元的角度令我们得以悟入什么是般若正观。那把这东西搞清楚，搞清楚，建立一个正见，然后呢一定要从发心开始，发心开始。如果你的正见没有电力，发心也不真，发心也不真，你的学道必然迂曲，必然迂曲。所以不管你今天要去悟入般若学习胜义地这件事情有多么困难，多么困难，那么当然我们能够一直到一个好的老师，他能够深入浅出为我们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首先你一定要把握那个原则，把握那个原则，知道胜义地是无住的，胜义地是不可着的，胜义地是无相的，胜义地是离名言道的，胜义地是无二相的，这个基本的原则至少要搞清楚啊，至少要搞清楚啊。而总说以上这个东西，在大乘来讲叫做一时相应，在声闻现观来讲叫做三法应，它背后要显的秘密意都是这个意思。一定要先奠定什么？奠定般若的正见，能够找到一条悟入胜义地的方法、道理跟方法，把它搞清楚，然后掌握离名言，而不要困惑在名言当中起什么正论。因为佛所教的般若是无争三昧，如果从正论中得，从四论中分别，从想心中去起什么起斗争，这都不是佛法，这都不是佛法。那你说那西藏他们辩经，辩经不是那种世俗的辩论，是透过问答的增上缘来怎么样逼迫，可以说是逼迫催化一个学教的人真的能够把圣教量怎么样记忆下来，正念不忘失。那么再透过立即席的问答，你几乎必须要养成直观直接对当下那个问题回答的能力，是透过这种方法训练来的。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谓的什么什么奥勒冈辩论法啊，不是那种辩论，更不是什么，更不是那些吐口水的那种辩论方式，不是那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辩论也不学习一套佛法的辩论思维的方法，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呢，你要能够学习正见，要能够正当的发心，首先胜义地或真实义啊，或者是般若，或者是叫做中观，或者是叫唯识见，不管是哪一部宗义，同样都要从这里去悟入去学习。而这种学习不，你不去跟老师学就会了吗？所以一定要透过什么闻，对不对？听闻正法，对不对？要能够施栽培施所成慧，还要怎么样把闻施的正教量啊，正教量再怎么样再去修所成地，再去修所成慧，在三摩地当中能够得到什么 四种道理的印证，这是整个唯识现观的一种教导方式，行修的次第。我这样子来抉择，让各位能够有一个掌握，掌握。所以我们今天呢，学佛的方法感觉起来不是由浅入深的，而是由深入浅的，叫做逆次因的学习方式啊，逆次因的学习方式。那么如果深的讲，你一下子无法怎么样，无法去观察，无法去作意相应的话，就怎么样，用信解力啊，先能够受持，用十种法行啊，次第次第一直不断的受持。那么少分你能够相应的东西呢，又坐坐拿到行住坐卧，在一切境界当中怎么样，用如所有性啊，用你所学习的这个文思的道理去观照，一直不断的观照，去学习，去改变我思维以及三业造作的习气，透过文思修的等流的熏习，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练，有一天一年成就了，一心见到，二心见到，三心见到，十六心见到，不管你哪一部中医，先见到以后才有什么，才有修道的可能啊，否则就是盲修瞎练。好，接下来你找到这个法则了，所以一定要学什么？一定要学根本法，一定要学法印，印可真实意的方法，把这个东西学会。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我抉择，如果你今天要入门，哪些东西是一定要先学习的？我曾经推荐过正果法师那本书啊，所以佛教基本知识，你看他老人家的编排方式是怎么编排的。第一章先讲三宝，为什么？三宝是皈依处，先正确认识三宝是什么，然后再怎么样呢，然后他的第二章呢就开始开几个基本法义，然后呢他白法，对不对？然后呢讲蕴界处三科，然后呢讲缘起，然后呢讲四圣地，然后呢讲三法印，然后呢讲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再一个，这五个加起来就是什么呢，我称为叫一巴掌法。这是不管哪一部的中医，不管哪一种传承，一定要基本搞清楚的东西。先把这种搞清楚的东西呢，你就等于把净行果的净差不多有一个文思的基础，然后呢再拿到什么，再拿到止观当中呢，怎么样透过四种道理来印刻，来印刻啊，我再慢慢的讲哈，你们有正果法师那本书大概就知道了。背后的这种抉择，老实讲不是他老人家一个人的意见，几乎是合集各部中义，从古到今成就者他的宣誓，他的宣说，他的示现，他的开示。白法是在讲什么？白法不是在创造很多名相理论，白法是告诉佛教最重要的一个根本中义，就是无我。白法就在讲无我，跟你讲无我，可是无我要怎么观？白法是种种一切宇宙万有的所有现象一种归纳，对不对？这种归纳在哪里可以得到印证？用五蕴的道理，对不对？用十二处的道理，用十八界的道理，用蕴界处这三种生命境界来正式观察，正式观察所有这些心心所、心王心所、色法、这个无为法，一切法都是无我意。要用蕴界处，透过缘起的正观来了解一切的白法生命现象的种种的差别相，都是显示无我的。那怎么样可以印可无我呢？透过三法印，透过三法印，无常、苦、涅槃寂静。那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用三法印，或者一切法毕竟空的一时相应。你学到印可正义地的方法原则，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清楚。所以所有的正义地无非就是从声闻教观的善法印，从大乘教观的一时相应，这就是印可误入正义地的方法跟原则，把这个东西学会。那么你只要准则没有忘记啊，没有忘记，你学法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为师正见，就不会为师正见。好，接下来各部各部的传承呢，各部的中医呢就有所不同了。那么唯识呢开作三章，唯识接下来就开作三章。我接下来我就不讲就是共 啊，共宗义的部分，因为底下的境啊，就各个宗义传承不同啊，因为它文字施设、方便的施设各自有不同。那么唯识的境，他要去学什么东西呢？学三个东西，在解释密经当中呢，就包括了什么？心意识相啊，不是这个是啊，对对，他的离名言相之后呢，有心意识相，然后呢有一切法相跟无自性相三品。在心意识品当中，他讲什么意？讲阿陀那识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阿赖耶识，讲出跟声闻现观在阿含经时期学习没有开显的秘密意，就是要施设一个阿赖耶识的观念，告诉我们如果只有六意识的话，在许多教跟理上面是不究竟的、不圆满的。那么这个呢，在色大尊论当中呢，就是色大尊论第一章，就十种殊胜殊胜义当中的第一个，就叫做所执一啊，所执一。一者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一切山河大地、宇宙万有，都依于一个东西所变，依于一个东西所现，那是什么呢？是那个所谓是者，就是指大乘唯识中所安立的一个宗义，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在阿含期没有广泛的去说明的阿赖耶识这个秘密。于是在圣义地藏品当中的第三颗啊，第一颗是离名言相，第二颗是无二相，第三颗就是心意识相。心意识相当中呢，最我们讲解最清楚的一重要的观念，就是要了解什么是阿赖耶，为什么要施设阿赖耶，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这里呢，在色大圣论当中呢，就有什么？就有他的所谓的教证，有理证，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有八个证明，总共有八个证明啊，证明阿赖耶施设在整个修道上的必要性，修道上必要性非常重要。今天如果你要劝一个这个声闻现观修学的修道人要能够回小向大，墨学认为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劝他学习般若，把他其实已经熟悉的空观提升到法空观来共同学习。只要他是一个阿罗汉圣者，妙老就讲过一句话，只要他是阿罗汉，有阿罗汉的智慧，一看到般若他一定会喜欢的，一定相应的，一定相应的。因为道理根本一样，根本一样，只是思维的一种比类的提升，但是它有深大广大两重不同的开眼方式。所以有甚深见，有广大行，它在这个里面呢有无穷无穷的开眼方式，用种种的角度，用种种的角度。你看大般若经600卷，那么大的分量，还不讲单行各本，不讲单行各本。佛在依照天台梵教50说教当中，说般若时间是最长的。所谓者何？也是这样的道理。好，如果你认为般若那样的施设文义，那种顿入般若正见是困难的，那还有第二条道路，透过阿赖耶识的施设，唯识三性的悟入，这样子的渐修次第，也是一个悟入圣义空观、悟入圣义地相的方法啊。所以呢，这边呢就讲阿赖耶识八种证明的方法。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机会，或者是各位自己个人去学习舍大争论，你们今天拿到法本了哈，有机会的话，你们去读，不管是读印顺导师的讲记，或者是王阴阳居士他的这个注解的内容，你好好把所知一这一章啊，真的学通了以后，你会尊重声闻现观的人，你会尊重声闻的圣人，但是你也懂得怎么样跟声闻的圣人讨论法义，对不对？利用八种证明阿赖耶识施设必要性、法空观正见的所依，这样的次第能够跟他怎么样循序渐进的有一个共许的讨论方式，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老实讲不可能成就你对或我对的，所以一定要有方法。这是所执一这一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好，那么唯识法相中呢，不共着法教，就是从 心事的这种生命现象，因为阿赖耶识是所有生命现象的共所依，乃至于是气世间的无常生灭法的共所依。那么由这个生命现象的所依尽呢，我们要去懂得什么道理呢？懂得三性。什么性？遍地所知性、依他起性还有缘成实性。于是在圣依地藏品的第四科就叫做一切法相。那一切法相他告诉我们，超过诸法一一性相啊，超过诸法一一性相。在这一品当中呢，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种所谓的缘成实性、遍地所知性、依他起性这三性。然后呢，这三性的施设个别就对于唯识的判教啊，第一实教、第二实教、第三实教，对不对？那么个别个别呢有不一样的开显方式啊，不一样的开显方式。在第一实教当中呢，佛就用三转法轮、用四谛法来教导声闻现观者学习什么？学习缘起，学习缘起的正观。那么如果照三性的配对来看的话呢，就是讲依他起性，这是第一实教。第一实教，第一实教佛只广说什么？缘起。那么就唯识法相中的判教来看的话呢，唯识法相在这一切法相品当中呢，他说第一实教就是开显什么？依他起性的教导。第二实教为了要破阿含现观者法空见的不足，于是呢广说法空，广说法空。但是空并不是如名言所谓的那个大虚空的空，这个空义一定是依止在缘起正观所显的什么色体当下就是空这个正义上。可是又出现了名言上的问题，名言上的问题。所以呢唯识在判教上，在第二十教就开示了什么？开示了遍计所知性。他说佛所讲的般若的空是要破什么？你在向上执着的有，你以为缘起是有的，其实缘起不是有的，缘起那个有是如幻的。你以为的那个有是你的情执，而你在哪里执着？你在名言自信上执着。于是在第二十教唯识就开显出第二个性，第二个自信的施设，就叫做遍计所知性。他为了不让般若的空让很多的学人误会说啊，真的一切都是空了，变成断灭空，变成恶取空。所以他告诉你不是真空啊，什么空啊？是名言空啊，是名言带动的你的想分别空啊，不是真正这个法界是空无一物的，这个法界是缘起的，怎么会空嘛？跟你空的是说有缘起的现象当中不可能别生一法，那个名言总相的执着都是什么名是自信差别，通通在遍计所知相上都显出什么毕竟空义啊。所以呢为了要修正在第二十教讲的空产生恶取空或断灭空的邪见，所以呢他就把空义改变成遍计所知相的施舍。到了第三十教唯识中道教的施舍，他才依着两个次第啊，两个次第有染尽不二，有一切法的不二无二所显的圣义地，而悟入什么圆成实性，而悟入圆成实性。而圆成实性在唯识的教导当中就是所谓的唯识性，而这个唯识性就是什么？就是第一章圣义地藏品以及真实义品所要说的世俗圣义，也就是要悟入的一言真如。由这世俗文字施设的一言真如才得以悟入离迷言道，对不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不可以心行分别的那个圣义的圣义。所以他为了要去修正第二十教当中空义的误会，很多人产生断灭见、恶取空的宗义，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用三性观啊，不用二谛观，用三性观的方法。而同样这样子的一个证件也出现在咱们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也把二谛说法提升成什么三谛说法，在真俗二谛之外另立什么另立一个第一谛，一个中道第一谛。 也是为了矫正什么？也是为了矫正纯粹说空的弊病。你不是落入有边，要不然落入第二十教的空边。可是如果你正确的学习阿含的话，阿含有我空义，有法空义，只是法空义秘密不显，所以你以为一切法有，但是是错的。可是当时在波斑佛教时代，也有像诚实，就是金部中的，他也见到小乘空义啊，只是他的空义的证入，就像小空经跟大空经里面用次第证入的方式，他也有他的修的次第啊，有啊，只是不明显而已啊。比较起一切有部庞大的势力，他算是末流而已啊。所以世亲菩萨就造了一部俱舍论，用经部中小乘空的义来抉择什么一切有部的中义，告诉我们一切有部所显的秘密圣义是什么，就是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空。所以这样的行修之地，其实不管南传、藏传、汉传，其实在各部中义当中所显出来的秘密圣义，只是方便施设理路有所不同。他处处指归何处呢？处指归何处呢？那么唯是不共的中义是什么？用三性取代般若中观啊，中观自己就以为我是般若唯一的代理者，错，般若是所有中义的共一。唯识也讲般若啊，为什么般若是唯一你中观的所有权呢、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争什么？争谁是般若的总代表、总经销？那问题是佛是你的还是我的？不是属于你的，也不是属于我的嘛。大家都要成就佛道，哪有什么你是佛道，我不是佛道呢？我每一个人都要成佛，只不过是大家用的方便不一样。佛的慈悲，就是他愿意用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字教法广施舍，方便道，用他的智慧在后得智，广分别一切世间的形象，施舍名言教法，我们才有悟入的机会。不然他不可言说的华严华藏海会，我们能悟入吗？我们能悟入吗？没办法悟入的。所以从这过程当中知道，哦，原来唯识的不共中义是透过原来阿含祇所说的有，让因为大部哈，就是在部派佛教最大多数人认为的意见是一切有三四有的观念，那小部分当然是经部中所谓的小乘空的观念，过去未来是没有的，现在这个刹那是有的啊，有各种不同的中义。那一直到了大乘时代，就有了般若中观的这一支就强调一切法毕竟空。有的是什么？有的只是名言，世俗是有的，真义是空的，真义是空的。可是这种教导，很多人读不懂的人，没办法悟入甚深秘义的，就把哦，原来世俗有是佛啊，拿糖骗骗我们的嘴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好，那如果什么都没有，我何必去成佛悟道呢？于是产生了断灭空的之见，乃至有些人就产生恐怖了。我修了半天，正如那种无为涅槃，都是一种无所有的境界，惊惊。于是在《瑜伽师地论》就讲到一句话，有一种邪见人，他就会误会涅槃，说涅槃真的是无所有空，但那种我今何在，他就有种那我在哪里，不是原来有我，最后经过修道变成没我了。他说原来佛教是自杀之道，那还得了，我不要自杀，我要保留我。很多人就回到婆罗门的教义上去了，因为有个大自在天，有个犯我，还是比较安全一点。我何必去证入佛陀所教导的无为涅槃干什么？所以呢，在第二十教的般若中观就出现了有部这样的问题。所以到了无着的时代，他为了要纠正二取空的问题，所以才施设什么唯识见，施设唯识见。可是到了月称论师的时代，他又把所谓的四不中义在入中论当中去抉择。他认为中观见胜过唯识见，我不是讲谁胜过谁的问题，问题你真正从中义的流传过程当中，谁是先谁是后，每一期的中义都在解决那个时候的问题。一步一步，如果你正当的学习，真正能够悟入中道第一谛的话，谁都没有争论，问题就是学错产生邪见， 透过英明的论议，就应当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变成所对治，找到正确学习中医的方法，把它理解明白，除遣一切的疑惑。不是拿来讲你唯识见高还是中观见高，乃至一切有部，如果你正确的学习，一切有部也是说般若啊，经部中的空也是说般若啊，哪一部的传承只要是佛法，都一定是怎么样般若相应法，不会有哪一法不是般若的，只是文字法义的施设个别不同，容不容易让不同根基的人产生出误会，如此而已。所以修道这个过程当中要奠定正见，是要透过这种辨析的过程。可是我们今天不习惯这一套，不习惯当初印度当时他们那种透过论义的模式辨析正见，而能够得到什么，能够除遣一切疑惑，得到离障的那种喜乐，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今天呢没有那种好的善根，听这个信那个，听那个就信那个，要不然呢信了这个就排斥那个，我们的心量永远都是以少为主的，在里面一直不断的用生灭心，用分别见去见一切的法，然后呢听到老师讲有你就以为是有，听到老师讲空你就以为是空，落在名言窠臼当中不得出离。那这样的学法不是三世佛缘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要去能够悟入般若，要了解什么是无增三昧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如果真的还没有真实正见，就怎么样学习无增啊，学习不要在正论细论上求什么根本法义，哪有什么根本法义啊，对我们生死凡夫来讲只有什么除障的次第，我们先得要把自己在疑惑种种的分别相当中能够得到一个正见，能够怎么样发起不同的自己的种性的发行。那如果你愿意增上的话呢，能够说不断的增上，这是学法的必要过程，必要过程。所以在一切法相过程当中呢，他就施设了三性，取代中观时代的二谛啊，这个其实都有它的源流的。但是很多人就看到，哦，你们唯识见施设了三自性，你们就是自性妄执，你糟糕啊，你看到自性两个字，那你就说这是自信，乃至于说这是自信妄执。你们中观见不是讲说要随顺世间吗？讲自信，乃至于经文一开始讲如是我闻，不是讲我吗？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不敢讲我呢？讲我是随顺假名而说嘛，对不对？而这种说法如果能够帮助你能够悟入圣意的话，它就是一个好的方法嘛。你为什么到最后什么话都不能说，什么话都不能说，你能度哪一个众生呢？所以讲自信是为了悟出什么？于是在第五科色义地藏品的第五科当中，他就安立什么无自信相的骗一切法一位相，对不对？从骗一切法一位相就告诉我们什么，说自信实际是要闲聊什么一切法无自信。所以同样要悟圣意空唯识见，就用三性要悟入什么三无性啊，用三性悟入三无性，借由一般凡夫讲一件事情，在施设名言的时候一定要有所依，有所依。所以当我们在施设一个名言的时候一定要有所依，这是世间凡夫乃至于二乘行者在不了义的时候呢，会对于一切的法相有这样的误会。所以你如果是要随顺去引导这些众生能够悟入圣义地的话，你一定要随顺世俗，施设什么施设种种的性相住伴形象业用，种种去分析什么分析法相，在透过法相次第的悟入过程当中，由三性能够悟入什么原来一切法虽说是三性，三性是什么片计所执的施舍，是明智世俗的施舍，这一切法显得都是什么毕竟空义，对不对？由此能够了达什么，了达生无自性，相无自性，还有连圣意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无自性者就是不得以名言来分别有和非有，为内之证，为内之证，用这样子的中义次第次第引导我们。 今天早上那某位法师在讲《色大争论》呢，他也讲到了，他说：“哎呀，我们性空学啊，比起唯识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下悟入，圆寂就知道性空。”我说：“如果你有这种大力根，很好，就跟慧能大师所说的，他一听到无所住而生起心，立刻就悟入，对不对？啊，那个是名字悟入，最后又在无主的门下又第二次。”开解到无所住而生起心，又第二次误入，对不对？重重误入，他还是一次地啊。那你说缘起，谁不知道缘起？连今天的世间智者，每一个人都知道缘起，每一个人都知道无常。可是问题，世间智者个个都是阿罗汉吗？不然嘛，缘起你不知道吗？对不对？我是我妈妈生的嘛，对不对？那他借我爸的种啊，那透过十月怀胎啊，然后我不知道吃过多少奶啊。吃过多少米粥吃饭，我都是透过这些因缘喂养长大的。我这个人能够成就，还不就是因缘所生？大家都知道。可是问题，我们在理上同见缘起，可是我们就不能悟性空啊，我们就不能，我们就悟不到性空啊。缘起对一般生死凡夫来讲是不等于性空的，不等于性空的。而你要直接去悟入性空。如果你能够有这个善根，能够当下承担，直接悟入，赞叹，对不对？赞叹。可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恶取空，产生了断灭见，那么唯识就有治疗这一种问题的方法，就是借由三性三无性次第悟入圣意空的方法，只是这样的施舍。所以，当你要去修止观之前，啊，有人说我悟空。我怎么悟？我怎么样观空呢？无所缘，什么叫无所缘？心放空。什么叫心放空？这话都随便说说了，好，乃至于呢，离意识参，你参什么？参个离文字相，这话都可以说。可是问题，这些文字背后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你说你的这个刑法的背后，难道不需要透过？正法文熏习，透过文字教法的一种限量比量的学习，而才能够悟入吗？你能够不需要学习而就可以悟入的吗？而唯识中不共的宗义，就是透过你了解在生命的心意识相上，能够透过假施设一切法相的三种自性相，对不对？遍计所知、依他起，还有缘成实，三个观察的角度，悟入什么？悟入无自性相品所讲的一片一切法一味相，对不对？的什么的三无性，了解一切法原来是无自性毕竟空的存在，又依这样的次第来悟入什么？来悟入圣意，来悟入圣意，这是唯识不共的宗义。那么如果对读到这个色大争论，色大论的第一章呢，啊，第一章呢就是所知一，先告诉我们什么？心意思想是我们共同所要观察的所知境，对不对？你一定要观察什么？观察这个生命现象，在生命现象当中问什么？问生死是什么事情，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人有生老死？为什么我们人就有忧悲苦恼？为什么我们人有这么多无常变异苦的存大苦运的种种分别相？为什么今天佛法乃至于一切宗教都要探讨这个问题，都要探讨生死实相这个问题。而生死实相问题在哪里？在哪里能够学习？不是在五欲六尘的境界上学习的，是在生命的境界、生命的觉受、生命的种种想心分别上，对不对？去如实正观而得到什么？得到处理的。所以要在生命现象当中的受苦境界当中去体会，到底生死是什么回事，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他的所缘境一定都要依什么？一定要依心依识，一定要依心依。所以在阿含经的时代，声闻现观就是讲什么？身受心法，对不对？身受心就包括心依识。我们以后讲解生命经就知道了。但是身受心三种生命现象的分类方式，都要用什么来观？都要用法来观。法怎么观？要观法无我，对不对？大乘来观什么？法空， 法无自性，以法的正观来去解析，来去看透，来去如实骗知身的实相、心的受的实相，就是感受觉受的实相以及心的实相，都是毕竟空的。不是只有法空而已啊，身也空啊，受也空啊，心也空啊，身受心法三个念处所得到的真如正成道理，都同显一个，一切法毕竟空。而声闻见观只是个别个别取它的别相啊，说身念处证入什么，证入不净，然后呢受念处证入什么苦，心念处证入无常，法念处呢证入无我，这是什么一时相应的四种别观，四种别观。可是如果你真实去读大念初经，大念初经在法念处的部分，尤其如果你们去读南传的正法念处经，广分别法念处的法要，乃至于你去读小空经，就知道小空经是真实在声闻现观佛亲自所教导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悟入身受心法一切毕竟空的一种教导之地。所以大乘非佛说这种道理也亏某一部分的南传学者说得出来，这些宗义都有源流，都有传承的，好好的学学唯识啊，从唯识的六经十一论当中啊处处可见啊，波尔经当中啊处处可见啊。所以妙老劝我们啊多学习这两部的宗义的经论，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有圣意地藏品的离名言相、无二相、心意识相、一切法相、无自性相，就包括了什么，就包括了舍大圣论的所知一、所知相，跟无自性相品所谓的入所知相。入所知相其实就是要入法无我，对不对？而所有从心意识入到法无我智这样子的修学次第，就是真实一品的教导，不是吗？我们才刚刚学完呢，啊，我们如果还没有回去看那个真实一品的科判，不就是这样教的吗？对不对？他开始也是告诉我们，真实义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以七种真如的道理去观照一切法，一切法包括什么？包括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由什么来显？由五蕴法来显。然后呢，一切有为无为合称一切法，一切法包括什么？由界、由触两种现观来显。然后呢，一切的圣义由什么来显？由四圣谛来显。这是我刚才默学所讲的，由白法，对不对？了解无我意，然后由戒蕴戒处来了解什么无常苦空无我，那透过缘起的正观正入三法印，乃至于提升到法空观，大乘唯识也好，大乘的中观也好，所讲的一切法毕竟空义，这共同的学处几乎可以说是南传、藏传跟汉传最大的共相，最大的交集，最大的交集。那么所谓圣意地相、心意识相、一切法相、无自性相，这四大科啊，四大科啊总合称就是净行果，乃至于说一切的教理所显的净。我们今天要学习佛法，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学习什么对象，对不对？什么是我们要闻熏习的对象？这几个是唯识共同传承下来不共的法教。你要学习唯识观，就一定要把圣意地相搞清楚，对不对？依这个东西奠定正见，然后呢发起菩提心，有这个正见跟菩提心的依止，了解一切法怎么样是名言施设，是假施设的，然后呢以不忘了什么，不忘了随时敦品上升自己的菩提心，以这两个依著修学什么闻思正法，在心意识相、一切法相、无自性相次第的把他的不共的道理以及悟入圣意的方法，对不对？在心意识的生命境界上，透过三自性的观察，能够入三无性，入所知相而悟入唯识心，了解一切法无自性，了解一切法毕竟空，把这个道理跟方法搞清楚之后，搞清楚之后解生命经，解生命经 接下来一品是什么品？分别瑜伽品。分别瑜伽品在教什么？好，你说入所之相，入所之相也不过就是什么慧解，就是解门啊。好，你只是把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推度，怎么样去比量思维的道理搞清楚而已。可是那种搞清楚不过就是我们生死凡夫的散心思维，而这个散心思维透过只是文思不够的，一定要修慧。所以他告诉你修学奢摩他毗婆舍那的瑜伽止观啊，瑜伽止观。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留待我们礼拜五的课哈啊，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声闻地所教导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啊，真正的从五庭心观，就是五种净心所缘、五种善巧所缘到两种净惑所缘的奢摩他毗婆舍那的修道之地，真正把分别瑜伽品，真正要学习的止观，也就是修所成慧的栽培的道理跟方法学会。然后呢，把前面心意之相、一切法相、无自性相如何误入圣意地相的道理拿到止观当中来自作证。如果你能够作证，证入法尔自性的话，你就会开显无漏的根本无分别智，这是他的道次第。所以呢，透过文思正法把这个不共的道理先能够学会了，先能够学会了。而我们接下来要读的是什么？舍大乘论的所知相跟入所知相这两分。回头过来我还要讲讲解释密经当中谈到跟无自性相品相应的这一分，叫做骗一切法一味相。在这里当中呢，主要默学把它分作两科，你们自己在笔记上自己写哈，我这边写不下了。在骗一切法一味相当中呢，他教导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要依止六种现观。六种现观。哪六种现观呢？请各位记下来哈，那你们自己去回去对照解释密经哈。第一个现观叫运现观。啊，就是如何正确的观察五蕴。第二个触现观，就观察十二处。啊，第三个缘起现观，怎么样观察顺逆十二缘起。第四个实现观，实就是食物的食啊，就是观察断食乃至于四食这四种长养三有，长养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一切布特伽罗形象的依止，是依止这种种种的食养的一种一种道理，把这个实现观要说的共相的理、真如的理要能够搞清楚，这叫实现观。第四个，第五个要学习依止于四圣地悟入两二地，就是四书地跟圣义地不碍的智慧，无所妨碍的智慧，这叫地现观啊。透过四圣地悟入二地，就是四书地跟圣义地不相妨碍无二的道理，就是要透过地现观来做如理如量的观察。第五个，这是第几个啊？第五个，第六个啊，第六个叫做界限观啊，界限观。界限观就告诉你，不是一个因生所有的果的，每个因都个别个别有独特不二啊，不是共同的啊，独一无二不同的差别相，而个别差别相都有各自的种子因缘啊，因缘，这叫做界限观。那么这六种限观要怎么样来依住呢？共同依止于四念处来修。所以呢，这六个限观就是运限观、触限观、缘起限观、实限观、地限观跟界限观，这六个限观要共同依止在哪里修？在四念处当中悟入什么？悟入十六心见到位，这是声闻限观的道理跟方法。那么如果按照菩萨限观来说的话，用唯识观来说的话，就是从这种种限观在四念处当中同证一位，什么位？一切法毕竟空，显明什么？显明无二意，显明无二意，显明一切法一位，一位相是什么东？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我啊，依止于无二智，证入什么？通达法无我性，通达法无我性，都是这边要谈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接下去要学习的舍他生论，就重要放在所知相。所知相就是先界定什么叫做唯识义，把唯识的法义三性先界定清楚，然后再告诉你怎么样透过四寻思观跟四如是智证入什么，证入唯识性，对不对？证入唯识性。而证入唯识性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依止在声闻现观的六种现观上面，就是蕴现观、触现观等到界现观，同样是修学什么四念处，在身受心法这四念处底下，只是声闻现观证别相，对不对？证三法印的别相义。但是虽说是别相，三法印有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从所谓的无常跟无我两个法印，同归哪一个法印？第三个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就是灭谛，灭谛就大乘的解释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南传、藏传、汉传共同最大交集的所在，同证灭谛。只是同样一个灭谛，不同的宗义有不同的方便名言的施设。一切有部用三世有来误入空，经部中用过去未来空现在有来误入空，唯识用三性三无性误入空，中观用二谛一切法无自性缘起性空来误入空，各部各不中义，各个不同，各个不同。可是同样都是一位，同样都是一位。所以有人呢把唯识判入天台的别教，墨学一直不同意。我说我愿意再降低一点，我认为唯识只不过是天台判教的藏通别圆的通教，是通教义。通教义是什么？是通三乘的，是通三乘的共学的。那我们不先不去谈天台的判教那个东西了啊，回过头来就是告诉你们说，你一定要能够通达一切法平等，平等一切法真如法性，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一切法一位相。你要先去通达一切法一位相，才有办法在接下来所开显的厚德智当中显种种的形象分别，广施摄一切的方便教法，度不同种性的众生，以各自的种性度入无余涅槃的彼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啊，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么我们继续依止这样来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接下去学习呢？因为正是一品主要就是广分别呢，第一个离名言相无二相，对不对？先在圣义地怎么样能够去奠定般若空的正见，然后呢依止于唯识见的心意识相、一切法相跟无自性相，同样在三自性当中误入三无性，对不对？用这样子的不共之学来修学唯识观啊，修学唯识观。那么怎么样去修学呢？要依止什么？依止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在分别一切品的教导，对不对？来修学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二道。那么你能够依止于唯识的正观，在奢摩他毗婆舍那当中成就修所成慧，修所成慧有两种果，一种呢是世间果，一种是出世间果。世间果就是成就什么？四禅八定，然后透过四空突破进入什么？灭受想禁定，也可以离欲啊，这也可以离欲。另外一条道路是透过四谛十六形象，或者透过唯识二心见大位，能够证入根本无漏的无分别智，这是不同的教导。那么于是呢，在证得瑜伽止观的两种道果以后，就要入地休息了。入什么地？入实地。这实地是共大乘的，不管哪一部宗义都讲实地。而实地要怎么修学呢？以六波罗蜜来修学啊，以六波罗蜜来修学。那实际上广说的话呢，应当在正式一品就可以看得到，舍大乘人也会这样教。它不只是六波罗蜜，还包括什么四摄法啊。所以各位在六波罗蜜旁边呢，加上四摄，六度四摄。而六度四摄其实在归类无非是什么？戒定慧。那在这个舍大乘人当中呢， 他从这里啊，六度四摄法开出什么？增上戒学、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各位，你们自己在笔记当中呢，把墨学我这边写的戒定慧三个字哈，底下要正确的引用摄大乘论跟瑜伽师定论所施摄的法句，它上面是写修学什么增上，增上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啊，增上这两个，以后我们讲到的时候再来谈哈。就是增上戒学、增上心学，他不讲什么定学，他讲心学，是为了要有别于外道的共修的定，所以他讲成心学。然后呢，增上慧学，依着这戒定慧三学，声闻现观就是行于八正道，对不对？那么大乘不共法呢，就在六度四摄法当中呢，入什么？入修道位啊，入修道位，在十地次第当中呢，修差别。啊，修差别，所以在摄大乘当中呢，六波罗蜜这一品呢、啊，它就叫做比入因果分，啊，比入因果分。那么在比入因果分之后呢，再开出三分，叫做增上戒、增上心跟增上慧。然后呢，在实地这个部分呢，摄大乘就叫做什么？比修差别，比修差别就是《金刚经》讲的、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修道虽然是无相无住啊、哦，但是依止于根本无分别智所开显出来的厚德智，是随顺世间有种种差别相的，能广修一切法的差别，才是菩萨的本怀。因为菩萨要度一切众生，众生有种种根器的差别，所以如果你都讲唯一空义，对不对？没有名言差别的施舍，这么多不同种性的众生是不得已悟的，不得已悟的。所以在唯识当中呢，抉择非常重要的，方便才是究竟、啊、如果菩萨不行于方便，众生怎么得度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说无上空的圣义，老实讲，圣意是无言的，圣意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众生听不懂怎么办呢？那么五事不具的众生怎么办呢？所以真正的了义中道的言教是广施摄一切的方便法教，所以方便才是菩萨大菩提心的本怀啊的本怀。所以这边呢才说是比修差别啊，比修差别。好，那。这六波罗蜜四摄以及十地这两分呢，在解释密经当中呢，同归一个叫做地波罗蜜品啊，在十地当中怎么样行修六波罗蜜，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从它的次第啊，可以看得出来，真实一品也是这样讲啊。真实一品就告诉我们要修学六度四摄，怎么样产生如来的三种自在，对不对？五种胜利以及五种所作。那么种种这些胜利，就底下成所作品解释密经当中所教导的。所以如果你们写得下去的话呢，在成所作品的旁边那个底下呢，就写啊真实一品所教导的三种自在，对不对？五种胜利，五种菩萨多所作的胜利之业啊，那就是啊菩萨不共的功德啊，不共的功德。那如果用摄大乘论来整理的话呢，摄大乘把所有这些佛如来的不共功德呢，整理成两种智，两种功德，一个是断德，一个是智德。所以在摄大乘当中呢，他就把它施摄成什么呢？施摄成彼果断，就是如来的果啊，有一种叫做断德。什么叫做断？断一切的烦恼障而得证什么？而得证涅槃。所以呢，墨学在这个地方写啊，在彼果断摄大乘论这一分当中所讲的最重要的法义是什么？无住涅槃、哦、把唯识见对于无住涅槃的法义详细的说明啊，详细的说明。那么在瑜伽师定论第二十卷啊，修所成地当中就告诉我们，修行以什么为上首？以涅槃为上首。但是涅槃是自受用，是自己离开一切的系缚而得证的一种果，但是我们不能住在这里啊， 为是在大乘的菩提心的法教底下，告诉我们不要住在涅槃，不要以为涅槃可住，不要以有涅槃住而觉得自满，以少为主。虽然自受用的断德能够得证涅槃，但是呢，唯识见认为大乘涅槃是无住涅槃，是不住涅槃，不入生死，两边都不住，同证这个般若的中观正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如来还有第二个德，第二功德是什么德呢？智德。智是最殊胜，是什么智？方便智。用方便智才得以度一切的众生。所以呢，在大乘唯识以及呢中观的法教当中呢，都广说什么三身四智。可是在声闻现观当中呢，佛只有一个身，什么藏六比丘身，跟我们都一样的肉团身啊，认为啊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对，佛视线是一个人。可是什么是佛的意思？什么是真正佛的意思？大乘呢用三身四智来显出佛度化众生的慈悲功德非常重要所显出来的方便智。而方便智为了要了解它的道理跟方法，就必须要施设成三身四智的道理来让我们明了，让我们明了。如果我们是学佛，我们是佛弟子的话，就不应当只是求自我解脱，应当每一个人都学佛一样，自己能解脱，但是也莫忘众生，因为菩提属于众生，菩提在众生心想中而得以成就，所以能够这样的证观才是佛的智慧啊。你不要永远说啊，佛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佛的弟子，所以我只要能够自我解脱我就满意了，发起这种下劣的圣洁，发起这种贫穷心，蹭这个贫穷蹭，这个大乘不许。大乘认为说，如果你是佛弟子，如果是你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要学佛，你要成佛，你要能够得证佛一切的不共功德，这才是究竟了义的。所以不能够把佛讲的只是一个人，他只是在人间透过八相视线成道，这是佛的化身。我们绝对不是把佛神格化，神格化的那个部分是属于佛的方便智。方便智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他跟我们一样是人，对不对？扎一个针会流血的，对不对？那么被割离王割截之身体的时候，他难道不痛吗？我们任何一个人想想看，我们被一个针稍稍的刺到，我们还能念佛吗？我们还能够修止观吗？我们一切的圣功德的较量能够发得起来吗？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只是一个血肉之躯的话，那那种功德力是怎么发起来的？不以非常坚固牢靠的智慧摄护其心的话，如果只是同样这个肉身的话，怎么样能够忍那么大的苦痛，还能够在大吐血之后，对不对？为了要护念那些弟子们不要去伤害啊存陀送供的那个，于是说了什么道理？说了说存陀虽然让我吃了生病，对不对？视线涅槃，但是他的功德跟什么一样？跟当初在泥莲禅河用生乳能够养我色身的那一位居士是一样的功德。你看一个老人家，80岁的老人家，在受那么大的身心苦痛底下，他还能够生出这种慈悲智。我们拿凡夫的肉身来想想看，我们用我们这肉身的功德力能这样吗？我不是要故意凸显佛的神格那种神机的功能，不是，这就一点都不是神机的，是透过智慧的栽培。如果你以为只有肉身的智慧的话，这个智慧是不得已有这种功德力的。所以不从三身四智来体会佛的智慧的话，你用人来看待佛的话，这个是不了义的。所以要从方便智这个智德这个部分来真正了解如来的智慧。于是呢，摄大乘就开出10种大乘比小乘殊胜的所在。第一个所知一，各位标一下哈。第二个所知相， 第三个，入所知相。第四个，彼入因果。再来，彼修差别。在底下开出什么？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是不是第八啦？然后呢，再来第九是彼果断，再彼果智。好，以上啊，我们第一节课的跟各位来用这个《解释密经》《色大生论》啊的这个科判哈、啊，来跟各位来抉择。其实这个就是由释迦牟尼佛在《解释密经》当中的教导，乃至于呢传承到谁？传承到弥勒佛，对不对？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一路传承下来。因为瑜伽师论是弥勒菩萨开示，无着菩萨复讲，施设下来的法教，在他的真实义品入菩萨地的真实义品当中，他就是这样教导的。从如是墨学所做的科判这样的对读，乃至于我们接下去要学习的色大生论，他的十种殊胜殊胜语，是不是直接秉承于释迦牟尼佛的法教？乃至于如果我们对看到阿含经的教导，是不是也完全都是一切法一味相呢？各位大德们，你们去思维一下。因为如果我们要依止释迦牟尼佛学法的话，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升起什么？升起非常庄严的信心，又一定要成佛的志愿去修学这些事情，莫再怀疑，不耽误此生，真的要真正办道，要见地一地，这才是我们今天一起在这边共学最重要的目标啊！我希望呢用这样子的抉择升起各位心中能够求圣道的真实志愿，能够不要在别人一句话你心就动摇了啊，动摇的这种摇晃的之间当中呢，继续在那边飘摇人生啊，钻木取火啊，生生世世头出头没无有出奇，能够真实一门深入。我也不引导各位非要抉择唯识观不可啊！你只要任何一个传承，他能够交代他的法脉传承，对不对？真实有人成就，而且这个道师弟道理方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实的教导，我们也如说而行，我们就应当要发起不可引转不从他缘的信心，一信来入才有办法成道，否则的话永远在那飘摇，永远把它当作知见来学。好，这是我安排的第一堂课，那我们下个礼拜了还会再一次哈，还会再一次，我会再用另外一个白板呢，利用欧阳大师所抉择的啊十个抉择啊十个抉择，然后呢再来看啊再来看，然后呢还去跟各位预告一下楞伽经的学习啊，为什么我会施设在辩中辩论？接下来楞伽经这个道师弟有他很重要的传承学习道师弟的必要性，我会在下个礼拜呢一并把这些道理跟方法跟各位说明白啊，以招各位这个学长的这个信心，能够大乘起信嘛，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唯识起信论，呵呵，姑且这样说哈啊，那我们这样子能够一起学习，阿弥陀佛。